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《萨满往事》，演播王彦飞，第十三集。唐千林发现周围的人根本没有把视线投过去，依然有说有笑。唐千林忍不住要上前，被易墨尘拦住。进来前我跟你说什么了？唐千林只得点了点头。与此同时，那个人已经被门徒活活打死，尸体就直接扔在了角落中。紧接着过来两个清洁工模样的人，面无表情地将他的尸体抬走。上楼的时候，唐千林问，这种事常发生吗？易墨尘平静地说，天天有。我不是芝麻会，而是指在整个东北。易墨尘转身看着他，你什么意思？在馆内的时候，我听很多人说曼州国歌舞升平是一片乐土。易墨尘冷笑地说道，哼，乐土？被侵略被占领的地方会变成乐土吗？啊，不，对日本人来说这的确是乐土。走吧。来到二楼走廊的时候，易木尘又对唐千林说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你本事到底有多大，但为了救你儿子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字，忍。唐千林默默地点头。来到会长办公室前的时候，易墨尘对门口的保镖说，我是易墨尘，我来见贺会长，约好的。保镖拿出手中的记录本翻看了一下，又示意周围的人上前搜身。在搜身的过程中，就连唐子成都没有放过。一切妥当后，保镖将大门打开。门开的那一瞬间，唐千林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前正在查阅着账本的贺晨雪。她和多年前一样，几乎没有变，依然是那么漂亮，发髻上那只火红色的凤凰发簪十分夺目，面部的皮肤根本看不出来她已经是30多岁的女人。贺晨雪的穿着打扮洋气了许多，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太太，但依然散发着那种无法让人轻易靠近的冷漠。保镖将门关上的时候，贺晨雪终于抬起头来，在看到唐千林和唐子成的那一刻，她明显有些吃惊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面带着平日那招待客户的微笑，对着易墨尘打招呼，
易老板稀客呀，有何贵干？
易木神抬手攀在了唐千林的肩头，
没别的事儿，这是我一位新朋友，想见见您。
贺晨许的目光终于投向了面无表情的唐千林，却没说什么。易木神掏出烟来，
贺会长，我出去抽支烟，你们呐，慢慢的聊。
易墨尘欲走之时，贺晨雪问，
易老板你什么意思？
易墨尘看着他，故作一脸无辜，
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。
贺晨雪却笑了，
好吧，那等下咱们详聊。
易墨尘打开门离开，屋内就剩下了唐千林、唐子成和贺晨雪三人。贺晨雪坐回了办公桌前，就那么直视着唐千林，但目光从未落在唐子成的身上，就像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出现在这间办公室一样。许久，唐千林终于打破了沉默，蹲下来对唐子成说，
子成，你不是说一直想见你娘吗？她就是你娘。
唐子成闻言很诧异，扭头看着冷漠的贺晨雪，他从这个女人的身上没看出半点母亲的模样， 与他想象的相差太远。贺晨雪坐直，缓缓地说道，
看样子当初我把孩子留给你是正确的，你把他抚养得很好，他现在多大了？
唐乾林冷冷地说道，你连自己的儿子多大都不记得了？
我从不往脑子里装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
贺晨雪摇头，
我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，更何况是他的年龄。
子成，告诉你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唐子成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把那个娘字去掉，回答道，
我今年四岁了。
贺晨雪终于有了些许的笑容，就像在看一个朋友的孩子。
十岁了，大小伙了，该懂事了，看样子不调皮，识字吗？你有没有教过他功夫啊？
唐千林并未回答贺晨雪的问题，只是说道，
我的职责尽到了，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，孩子就交给你了。
唐千林刚说完，唐子成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，
爹，你不要我了。
唐千林听到了这句话，心里像是被刀割了一下，他看着唐子成说道，
爹只想让你和你娘团聚。
唐子成看了一眼贺晨雪，又看向唐千林，摇了摇头。贺晨雪说道，
我不喜欢孩子，也不知道如何照顾，还是你带着吧，你毕竟是他父亲。
唐千林冷笑了一声，
哼，父亲，亏你说得出口。
贺晨雪起身走到了保险柜前，打开后从里面拿出了一叠钱，走到了唐千林的跟前，
这些是抚养费，不够你找我要，麻烦你把他抚养成人。
唐千林抬手就将贺晨雪手中的那叠钱打飞，钞票飘在办公室内又散落满地。唐子成吓坏了，立即躲在了唐千林的背后。唐千林咬着牙说道，
你没感情吗？你是愣邪吗？这是你亲儿子，你坏胎十月生下来的。
贺晨雪却不动怒，
就是因为我怀胎十月生下了他，所以我知道抚养孩子很辛苦，而且我不适合教育孩子，你也看到外面那些环境了，所以比起来你更适合抚养的。
我问你，当初为什么要走？
贺晨雪不回答，只是转身去保险柜中又拿了几根金条。
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在施舍你，我知道你如果想要钱，只需要动动脑子就行了。这些钱是我欠你的，我现在连本带利还给你。
哼，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我们互不相欠了？
贺晨雪还是避而不谈关键问题。
当年你借给我十块大洋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。
我要的不是这种报答。
那你要什么？以身相许，我许过了，我做过你的女人了。
唐千林注意问，
为什么？
贺晨雪缓缓地摇头，
唐千林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我知道过去你对我很好，那种好是别人给不了我的，但并不是你对我好我就得一直跟着你过一辈子，我不喜欢你那种东奔西走的生活。
我当初为了你已经安定下来了，
你应该很清楚。毛不牵灵这四个字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你会因我而离开江湖吗？啊，不会。归根结底就三个字，不合适。
唐千林稍微握紧了唐子成的手。你不喜欢我做什么，我可以不做；你不喜欢我什么，我可以改。贺晨许的脸色沉了下去。
我以前跟你说过吧，我特别讨厌你这副模样，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，一点也不像个男人。
唐千林的声音低了下去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贺晨雪摇头。
如果非要说有错的话，那就错在老天爷安排了我们相识。
唐千林点头。我明白了，你别误会，我来找你并不是为了钱，更不是想和你争执什么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子称只有五天的活头了。贺晨雪闻言脸色却丝毫未变。
是吗？我只能说人各有命。
唐千林很想抬手给贺晨雪一记耳光，但他做不到，因为他现在很无力也很无奈，他只得牵着唐子成的手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走出办公室大门，唐千林也没有搭理迎上前的易墨尘，而是直接朝着楼下走去。易墨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只得说：“去车上等我。”说完，易墨尘径直走进了办公室，反手关上了门，看着贺晨雪正蹲在地上捡着那些散落的钞票。易墨尘嘲讽道：“贺会长这是有钱没地儿花了，撒着玩呢。”贺晨雪将收拾好的钞票连同金条递给了易墨尘：“
帮我转交给唐千林父子。”
易墨尘迟疑了一下，抬手接过：“好。”贺晨雪又转身走到了保险柜跟前，拿了另外一叠钞票：“
这一份是你的，辛苦你照顾他们了。”
易墨尘抬手拒绝：“我不缺钱，既然是我的朋友，那吃我的住我的理所应当。”贺晨雪笑道：“
我一直以为易老板是个很懂人情世故的人，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”
易墨尘也笑道：“这是威胁吗？”贺晨雪说道：“
你可以当作是。”
易墨尘斩首说道：“
那你现在就杀了我解解气，
赶紧的，等我走出这间办公室，你要想杀我那可就难了。”贺晨雪转身回到办公桌后，落座后问：“
为什么那孩子只剩下五天的命了？”
易墨尘奇怪地问：“你男人没告诉你啊？”
易老板，不要胡说八道，我男人叫柳毛正，是八相门的掌门，这里谁都知道。唐千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
易墨尘故作疑惑：“
奇怪呀，老唐不承认你是他老婆，你也不承认他是你男人，可你们却有个儿子，这算什么呀？”
贺晨雪从抽屉中摸出了一把枪，直接扔在了桌面上。“
易老板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，你回答我的问题便是了，否则我真的有可能杀了你。”
易墨尘笑道：“
行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怕死惜命。哎呀，这个弱点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呢？”
易墨尘接着将前因后果就讲了一遍。
贺晨雪听完之后只是说了句，
你可以走了。
易墨尘点头，伸手抓着门把手的时候又侧身说道，
贺会长，
那孩子到底是你的亲儿子吗？贺晨雪低下头继续查看账本。
易老板，慢走不送。
易墨尘只是笑了笑开门离开。门重新关上之后，贺晨雪合上账本，起身走到了窗口，站在那儿看着楼下那辆车顶已经落满积雪的汽车。
没想到他真的来了。
贺晨雪心里想，当初把孩子留给他，看样子是做对了。车内，唐千林搂着唐子成呆呆地坐在那儿，满脑子都是各种的疑问还有伤心，但这些很快就转变成了愤怒，愤怒也会因此演变成对贺神雪的仇恨。唐子成却在那儿一连串的发问，
他为什么是我娘？娘为什么不认我？娘在这里干什么？娘当初为什么要走？
面对这些问题，唐千林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作答。他总不能告诉唐子成，当年贺晨雪生下了他，不等他满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他也不能告诉唐子成，他至今都不知道贺晨雪是做什么的，也不知道他的性格为何如此反复无常。他只知道自己是用十块大洋从一群江湖混混中把贺晨雪赎出来的，如果他不那样做，贺晨雪只能沦落于青楼。唐千林看着车窗外，一字字道，
人怕孤单，孤单会促使人去做一些原本他做不到的事情，而这些事儿会让人丧失自我，变成另外一个人。
唐子成完全不懂唐千林在说什么。唐千林又道，
其实人一辈子大部分都在孤军奋战，因为人都怕背叛，怕自己付出之后得不到回报，没有人不想要回报的，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，所以这也会让人陷入逆谈之中，错失真正可以陪伴自己度过余生的人。
刚坐进车内的易墨尘听到了唐天林的话，侧身说道，
你念诗呢？
唐天林微微的摇头。易墨尘又看着唐子成，
你说的这些孩子能懂吗？
他迟早会懂的。
易墨尘对着唐子成说，子成啊，叔叔告诉你，简言之呢，就是你爹和你娘之间有问题，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，所以你们一家子无法团聚，明白了吗？
唐子成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
开车吧。
易墨尘发动汽车，
走吧，咱们回去还有正事要做，只有五天的时间了。
此时唐子成却突然说，
我们走了，那娘呢？
唐千林攥紧了拳头，
他都不管你了，你还关心他干什么？
易墨尘此时侧头皱着眉看着唐千林，
哎，这些话就不要对孩子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那都是他娘，你有你的伤心事，他也许有他的难处。
唐千林只说了句，
我就是一直这么安慰自己的。
汽车发动，朝着街头前方缓缓驶去。汽车消失在雪雾中之后，贺晨雪离开了窗户，因为他突然间觉得好冷。贺晨雪来到了壁炉前，替自己倒了一杯黑咖啡，坐在那儿摄取着炉火的温度，呆呆地看着窗外飘起的漫天雪花。
唐千林终于来了。 一个声音从角落中响起，声音低沉而又沙哑。
我说过，他一定会来的。